那我们现在开始是要看旧约的先知书，先知书是旧约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前面我们看过前三部分，就是律法书、历史书跟诗歌书。那上个礼拜天明阳弟兄跟大家做过先知书的简介，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看以赛亚书。那我会负责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以赛亚书这本重要的先知书。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按你的子民差派你的仆人先知们来呼唤他们，使我们可以重新归回到父神那里去。今天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在礼拜天的清晨就给我们有个平静的心，一个能够听神话语的耳朵，使我们这一小时之内打开圣经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满满的有所领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看先知书啊，在大家的圣经里面哦，你们来上这门课的话需要有一本圣经啊，因为我们会常常的翻那些经文。在圣经里面旧约的部分最后那十七本书叫做先知书，从以赛亚开始那五本书传统上我们叫做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从何西阿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啊，这十二本书呢我们叫做小先知书。这个大跟小呢，不是因为先知他伟大的程度来分的，而是跟他写的这个书这个篇幅的长跟短来分的。所以所谓这个 major prophet 大先知书，是说他每一本书都写得很长，特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这三本书。那耶利米哀歌呢，因为是紧跟着耶利米书后面，虽然耶利米哀歌很短，但是也把它算成是大先知书。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啊。那看以赛亚书之前呢，有几个观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读的这本书圣经啊，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讲了三样事情啊。第一个他在说圣经是什么，那第二个他说圣经有什么益处，第三他说圣经有什么功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这个默示就是神吹气在上面，或者就说它是来自于神的。圣经不是人的话语，乃是神的话语。那圣经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和合本的经文里面说啊，圣经是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教训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翻成是教导啊，因为说教训好像很严重，大人在训孩子一样啊，其实就是教导。教导什么呢？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神的话语。督责它有暴露的意思，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暴露自己错误的观念。那老实说，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面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你不读圣经不知道，也原来以为说自己已经很了解了基督教，我都知道。但是当你用个谦卑的心，一个 open 的敞开的心读神话语的时候，原来神的话是这样讲的，那从前我怎么是这样想的，以前人家怎么是这样告诉我的。所以你要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督责的效果发生，会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接着就是使人归正，就是改正我们不良的行为，走错路了回来，这要靠着神的话语 我们才有可能会走回来。那最后就是教导人学义，这个教导有这个培育的意思，他就培养我们一种正直的品格，一种合神心意的品格。那这是圣经的益处，它的功能都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让我们这些信徒属神的人完全预备，其实就是完整的装备的意思，让我们得到完整的装备，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那个观念真的是要对神的话语来做调整。你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你基督徒读到圣经里讲的那个善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啊，善事就做好事，好心人做好事，你马上就想到这个。但是圣经对善事的定义不是这样子，他说的善事就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那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很有可能人看的是不好的。因为人的观念跟神的观念不一样，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这样子是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这是圣经的功用。那怎么读圣经？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个要点。要读圣经，第一个必须要恒心啊，你要有系统的来读，打开圣经。如果你是刚信主的话，最好是从新约开始读，然后读到旧约，然后读的时候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读，你不要跳着读。你从马太福音读完了就是马可福音，然后就是路加福音，然后就是约翰福音，然后就使徒行传，一直读到启示录，然后再回过头来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马拉基书，一本书不漏的，这样子有系统的一本一本的读。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说我这次想要从旧约开始，那没有问题，因为新约多半你已经很了解了。但是你读的时候必须要系统，就是一卷一卷的，不要跳着读。第二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客观，这是大部分的基督徒的毛病，是他读经不客观，他非常的主观，他就常常是觉得说圣经是这样讲的，他就读出他自以为的那个意思来，他读了半天其实读的是他观念里面的那个意思。所以你要读出经文的本意。然后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啊，我知道说我现在在读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所以我心里面马上有一种敬畏的心，谦卑的心，然后愿意被神教导的心，而不是说随便翻一翻我就看看啊，这讲了些什么，啪啦就关了，不是这种态度。然后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领受神的话语。我也碰到许多的基督徒，他读经的时候就缺少这么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他很多的自以为是，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观念来批判神的观念，说我觉得应该这样子，神为什么这样子做？那他不是觉得说那是造物之主全能的神的启示摆在我面前，然后我一定有很多不明白不了解的，我所知道的这一点东西不能够拿来批判啊，全能的神。有很多的人就是他们有了一点知识，但是就变得非常的骄傲。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有个客观跟谦卑的心。还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我们这一班呢是读经班，所以我们是读圣经而不是做 Bible study 那个研经或者是查经。你看你们在主日学啊，在团契的话，你那个查经的话每次最多查一章，有时候查半章，因为你们查得很仔细啊，一点一点查，你又经过观察解释应用这三个步骤把它的意思查出来。但是我们读经班的话，我们一个礼拜读十章，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不可能给大家做 Bible study， 只是跟大家做这个重点式的温习啊，复习而已。那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一班是读经班，所以大家来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给读过了。那我们这一班的进度是每次读十章。那你来的人呢因为流动性很大，有些弟兄姐妹他就住在这里，他一年两年他读经班上了很长的时间。那也有些弟兄姐妹他来两个月， 你说我只来两个月，可不可以来上这个读经班呢？可以，来两个礼拜也可以上这个读经班，非常的欢迎。但是就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呢，你必须要先把圣经给读过，你这十章的圣经先读完了之后再来上这堂课，然后这样你才知道那老师给你讲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否则的话你会听得满头雾水。那你说今天我不知道，我今天就来了没有读没有关系，今天没关系，但是下个礼拜请你读过了再来。那今天我们的进度是以赛亚书一到十章，所以下个礼拜是十一章到二十章，那就请你先读完了这十章的圣经然后再来上课。然后我们这一课你们知道说都是有考试的，所以在每一堂课结束之前会发一张考卷给大家，很简单，就是十个选择题，考完之后交了考卷我们才离开。现在我们进入主题来看一看以赛亚书这本重要的书。以赛亚书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它总共有66章，刚好就跟圣经有66卷书，就数字互相吻合。而且很奇妙的是，我们的圣经前面的39卷叫做旧约圣经，后面的27卷叫做新约圣经。那正好不偏不倚，以赛亚书刚好就是这么分的。以赛亚书前面的那39章是它的第一部分，后面的那27章是它的第二部分，所以数字跟圣经非常的吻合。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前面那39章我们称为是审判之书，它的内容讲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以色列人远离了耶和华，然后神对他们的审判。后面那从40章开始到66章，这27章叫做安慰之书。那现在要请大家打开圣经来，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来翻一翻圣经啊。以赛亚书第一章啊，我先读前面的那几节给大家听一下啊。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一开始讲到四个犹大王的名称。你们读过列王记知道这里讲都是南边的王，南边那一国犹大国的四个王。当这四个王做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讲的都是南边的事，讲的是犹大这个国家跟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然后你看他怎么开场的，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留意就是明白，就是知道认识的意思。然后你看第四节开始说，害这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等等，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责备。所以这第一个部分，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它的内容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对他们的责备，对他们的审判。但是请你翻到第40章，第40章是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那看看这第40章是怎么开始的啊？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啊，你注意这个字眼，是安慰这个字出现了，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这征战也可以翻成是服刑，他服刑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那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下面讲的是安慰的信息。这个以赛亚书40章开始，我们通常也称为是旧约中的福音书。那他讲的是神对他百姓的拯救，因为神拯救了，所以是一个安慰的信息。 后面这一部分40章到66章总共有27章，27章刚好就可以把它分成三段，9章一段，9章一段，所以中间有两个分界点。那从第40章开始你算9章的话，就是到47，我看48章，对，48章结束的时候，这48章的第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有没有看到？好，这个是9章了，在9章的时候一小段结束，用这一句话结束，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再加9的话应该是第几章？刚刚是48章是吧？那你看看57章的最后一节怎么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是不是？是用同样的一句话来做一个小节的结束。所以在这后面那27章是安慰的信息，是福音的信息，是拯救的信息，然后它的分界点是刚刚提的那两节，它9章一节，9章一段，9章一段的。好，这个是以赛亚书它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它的文体是什么。以赛亚书它全本书呢是用希伯来诗，这个诗歌的体裁写出来的，所以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在读一首长诗，很长很长的一首诗，而且是极端优美的诗。那些希伯来文的专家说，以色列啊，就是以赛亚书啊，对不起，以赛亚书这本书它的那个诗歌是旧约当中最优美的，而且是用的那个词汇最丰富的。虽然我们一般人哈，我们不是很懂这个希伯来文，但是甚至你读英文或者是读中文，你读的时候也会感到说，啊，这个实在是很美，你得耐着心读就是了。你不要读一读就不耐烦，你耐着心多读几遍，好像这边更多的主嚼之后，啊，真的是非常美的这个诗篇。但是以赛亚书中间有一部分是叙述文，就是他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的那个衔接的那几章，这个是从以赛亚书第从36章开始哈，36、37、38、39，请你看第36章，从36章开始，它就改成是叙述文。36章第一节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固城等等等等，他就开始讲了一段的历史。36章、37章、38章跟39章全部都是叙述文，是在讲那一段历史。那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其他的所有的以赛亚书可以说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好，这个是关于文学题材方面我们有个了解。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一部分它的主题是什么？
审判。
好，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观念。好，这几张slide可能我没有办法全部 cover， 但是大家可以回家之后上网自己去看。我要跟大家讲三个观念，第一个叫做预言，第二个叫做意象，第三个叫做兆头，都听过这些名词吧？嗯，因为我们既然讲到先知，就一定要说预言啊。所谓这个预言定义哈，大家仔细听哈，预言就是神要先知所传递的信息。那预言的本身它是一个 message， 就是一个信息，就神讲话了，先知听到了，然后神说你去把我讲的话讲给我的百姓听，然后这个神讲的话就叫做预言 by definition， 就是神要他所传递的，神要他所送的那封信就叫做预言。那你说不对呀，我还以为预言就是说 要预先知道，预先说出来，预先告诉我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预先告诉我说2015年会不会有大地震，预先告诉我说将来要发生什么，这才叫做预言。那个我们那个观念呢是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哈，读者，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预言它讲的是只要是神所要你传递的信息，那个就叫做预言。那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18章。生命记第18章的第18节啊，就是神对摩西说话，然后讲到说将来还会再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那样。那这段话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经典式的经文，就是他给先知下了一个定义。第18章第18节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啊，注意这个先知这个名称出现了，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个就是先知的定义，也是预言的定义。这先知是什么呢？是个传话的人，神把当传的话，神把话先说给他听，然后他把这些话都传给神要他去讲的那些对象来听。因此之故，先知就是传神话语的人，他讲的这些话呢就是神要他说的话。神要他说的话，像你读以赛亚书或所有的先知书其实都一样，你读的都是很多警告的话，还有更多的是责备的话。你说这个警告跟责备并没有说告诉我们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都叫做预言，但是中间也有预先告诉我们要发生将来有弥赛亚会降生，然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等等，都是讲的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包括在预言这个定义这个范围里面。所以预言包括了预告，但是预言并不等于预告，它的范围更广泛更丰富。只要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那都叫做预言。所以预言它就是神的信息，也就等于是神要先知所说的话。那当我们把它变成动词你看那新约里面说很多说预言，你要追求先知的恩赐，要在教会里面说预言。说预言的意思就是直接说出来，预言其实等于是直言，直言的意思就是说一成不变的把神要他所说的话说出来，那这个是说预言的本意。所以有时候因为后来很多教导错误了，那很多基督徒他就以为说预言的话就是告诉你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今天我希望说你们开始读先知书了，能够把这个观念给重新搞清楚。好，我们也常常听到第二个名词叫做异象啊。你看以赛亚他第6章讲到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那个异象，所以异象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看见的意思，就是神让他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东西。那看到的这些东西呢通常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你平常可以看到的东西，好比说树啊果子啊蝗虫，这个先知书里面都有看到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就看到一些很不寻常的，摩西看到那个荆棘烧不坏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以西结看到那些枯骨复生，那这些都是神给先知特别看见的。那这个异象这个异象里面就有神要他所传达的信息，那跟神要先知所去做的事情有关系。异象跟使命是分不开的，看到异象的目的是为了去承担使命 这个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会把它弄清楚。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哎，我看到个异象，我看到怎么样怎么样，我做梦的时候梦到你了，啊，你在一个坐在一个树下面，然后有两个果子掉下来，啊，一个掉在你的那个左手，一个掉在你的右手，然后看到地上长出了一些青草，然后突然之间有个鸟从你头上飞过去，然后他说这是神叫我看到的异象，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果子左手是什么，右手是什么，那个鸟是什么，草是什么，然后就告诉你说我看到这些异象。错的，在圣经里神叫一个人看到异象的时候都跟他的使命有关系，就是说神给你看到这件事情，叫他的仆人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给你的工作，然后你要去做，没有说异象跟使命没关系的。异象通常是跟一个国家跟神所有的百姓有关的，而不是说只是跟一个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好处啊、个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关系。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人的毛病吧，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神变得很小，变得说他来适合我们的需要。其实我们反过来，我们去顺服在位神的时候，不但能够荣耀神，而且我们自己的需要各方面神都会照顾，都会供应。这个意象还有这个兆头，那个以马内利是个兆头。这个兆头以赛亚书有时候翻成是预兆，然后在新约的话同样的一个含义的东西会翻成是记号。这个兆头就是一个指标的意思，当一个兆头出现，它就是向你指的，你说啊，你不要看这个指标，就像你在那个路上，你在开车或干嘛的，有个指标说哦，这个到什么地方是这个方向，到什么地方是那个方向 ，Sacramento 这个方向往北走，再走125 mile 就到了，那个是指标，你不会停下来看那个指标，你会看那个指标所走的那个所指的那个路啊。所以兆头的话通常就指向两个，一个是指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一个是指向神他自己，特别是在新约里面，这个兆头一出现或者记号啊，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说那个牧羊人你们看到他有个孩子包着布在马槽，那就是记号了，对，那就是一个指标，你看到那就是神的儿子降生在人间了。那这个是这三样事情的这个意义啊。我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三个观念。那另外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我们看以赛亚书哈，所以我要有些观念要现在先把它先说清楚。历史背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它的历史背景啊，请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你看看这个时代的背景啊，以赛亚书第一章说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以赛亚他蒙召的那个经历，他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到了那个异象，然后听到声音说谁可以为我们去，那个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讲的是他开始服侍神，他那个整个蒙召的经历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个是主前740年，主前740年是很古老的时代，那个相当于是中国的东周时代的开始，那个周平王他迁都洛邑，就在那件事情发生不久之后，就是差不多740年。那个时候以赛亚他开始来做神的先知。那你们读过这个列王记，这乌西亚王他做王的时候在南国犹大嘛哈，国家强盛不强盛？强盛啊。那他们这个国家是南边的对不对？北边还有国家叫什么名字？叫以色列。那乌西亚做王的以色列那个王叫什么名字？罗伯安二世。 强不强盛？那个就是北边跟南边两个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可是当乌西亚作王的时候，就当以赛亚开始做先知的时候，这乌西亚王他就已经死了，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中国的唐朝吧，李世民死了之后是那么一个局面，就国家开始中衰了，后面继承的几个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差。所以到后来这个约坦还可以维持16年，算是平安的局面。到了亚哈斯的时候，天下大乱，那个国土被人家侵略的，最后都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城而已。到西西家的时候开始，其实西西家一开始的时候经历到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危机，那个时候国家就几乎是要亡了，后来因为神的拯救，所以才能够保住，然后又继续下去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那这个是他的时代的背景，他经历过几次大的危机。第一个危机你们看第七章，所以读先知书的时候要稍微了解一下以色列这个历史的背景。第七章讲到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国家出现了一个危机，就是北边有两个国家联盟要来打他，一个叫做亚兰国，那个亚兰国的国王叫做利逊，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刚刚有一个叫做比加的人篡了位，他就杀了他自己的王，然后自己坐上去，然后这个人叫做比加，然后他跟亚兰这个外邦的国家联合起来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危机。然后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兆头，就是因为这个亚兰跟以法莲危机的时候而出现的。请你们看第七章的第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等等，这是那一个危机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二个危机是一个比较小的危机，请你们看第20章。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这亚什突是什么地方呢？它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你们读旧约历史的话，知道说腓力士人五城，五个大城当中有一个城叫做亚什突。那个时候历史背景是亚述这个国家非常的强大。在20章一开始，这个亚什突危机的时候，那个已经是主前701年左右，刚刚所说的那两个国家已经被灭亡了，就是亚兰国跟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先后灭亡了。然后这个时候腓力士人这个亚什突叛变亚述国，然后就找了一些其他的小国家跟他联盟，他们也找了犹大这个国家，说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来抵挡亚述国。那个时候这个南国犹大面临一个危机，然后以赛亚就告诉以色列王说，我们不要加入他们的联盟，如果加入联盟之后我们国家也会灭亡。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在第36章36、37、38、39这四章，这讲的是这个希拿基利危机，这就是亚述国的国王希拿基利派他的大将来攻打耶路撒冷城，把整个城都围起来了，几乎这犹大这个国家眼看着就要灭亡了。那这是以赛亚书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总共有三个历史上的危机。那稍微了解一下之后，我们可以来看这本书了。所以大家读先知书的话，需要有点历史背景。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你们熟悉吗？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看的时候会 慢慢的把这些资料再补充给弟兄姐妹，大家会越听 越清楚的。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把这些大概跟他的那些大纲还有他的背景做了一个交代。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你们听我念一念跟稍微解释一下他的那个内容。一开始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从第二节开始，就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开始向这个犹大的百姓说话了哈。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就呼天唤地这个以前在摩西的时候，申命记第三十章他也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就连驴还知道谁给他吃的，但是我的民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不留意可以翻成是不知道。你说不知道就不知道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我们对神无知的话对我不认识我这位神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后来你会看到说，他们因为无知而被掳去，因为他们虽然说他们信神，但是他们不信，却不知道不认识自己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后来被掳去你们看第五章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跟他们的群众都是又饿又渴，因为在那个俘虏的队伍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四节说，害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里讲的是这些犹大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什么，因为是诗歌的题材，所以很多的重复句来加深我们的印象。他们是四样，他们是犯罪的国民，第二他们是担当罪孽的百姓，第三他们是行恶的种类，第四他们是败坏的儿女。然后下面接着说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就是离弃、藐视、生疏、退后，这是他们所做的。然后第五节开始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头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心里面也是非常的伤痛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这是神在处罚他们，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历史背景，那些外邦的国家侵略他们，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只剩下耶路撒冷一城了，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请大家注意这个余种这两个字，它会在先知书里面重复的出现。余种就是审判之后还硕果仅存的那一群人，神就借着剩下的那小小的一群人才复兴他们。如果不是神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好，说审判，就是说神在审判当中还存着恩典跟怜悯。作恶的百姓因为神的审判，国家荒凉了，但是还有一些人活下来。然后第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大家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两个罪恶的城市你说现在的城市也很罪恶很多各样的罪恶都有。然后呢，我们常常骂那些做官的都是这些做官的不好做官的很贪污，做官的怎么样如果做官的都清正，我们就都过好日子了。对对对，都是做官的错。那你看接着他说，骂完了索多玛的官长 要听耶和华的话。接着就说，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哦，原来你们老百姓也不好，官长是索多玛，你们百姓就是俄摩拉，那些百姓也是不良的百姓，心里想的都是罪恶，然后做的都是欺压善良的事情，不但是做官的不好，老百姓也不好，整个国家败坏。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这里这一段话你们真的是需要听。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这讲的是说他们有在做礼拜，他们有在举行很多的宗教仪式，该献的献，该聚会的聚会，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在神面前不蒙悦纳，神一点都不喜欢。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第十二节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神会说这种话，还以为说我们礼拜天人家都去玩了，我们还来教会做礼拜，我们还把时间分出来，还唱诗，还读圣经，上帝应该非常的高兴才对。没有想到他说，你们为什么来践踏我的愿语？没有人叫你们来，没有人叫你们来做这些事情。你说他们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因为从我来看，他们做得很对啊，应该得到上帝的嘉奖才对，为什么反而招来这么严厉的这些批评跟指责呢？再往下看，就慢慢就越来越清楚了哈。第十三节哈，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对神来说都是虚浮的啊。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就是初一哈，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我们开始看到一些线索了，就是做罪孽右手严肃会，就平时他都做一些坏事，但是到了该聚会的时候又到神面前很虔诚，所以神厌恶他们。所以你们真的是信我的话，应该平时照着我的心意来做啊。第十四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我把你们的这些献祭什么一拿起来，我就心里很不耐烦。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这些东西， I don't want it。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好，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哦，原来如此，现在都明白了，原来神要他们所做的是这些事情，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过日子合神的心意，然后再来敬拜神，必要得到神的悦纳。但是如果你平常的时候远离神，那只是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的话，那神的话也就是说，谁叫你们来的？听起来很严格是吧？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才明白神的心意嘛。那这个也不是牧师说的，也不是谁发明的，就是以赛亚书圣经里面讲的是这样子是吧？那你看第十八节开始哈，就是你得全部读完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刚才那只是审判的部分，你下面来继续看呢。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啊。这个辩论是和合本的翻译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辩论是咱们来把话说清楚，我们来把话说清楚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啊，请大家注意这整个的这个转变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并必白如羊毛，会洗干净的，会变好的。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神还会恩待你们；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 神要把什么事情说清楚，就是把这几句话。神说，我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了，我并不是要罚你们，你们的罪虽然是朱红，必要成为雪白，你们只要甘心听从听神的话，必要吃地上的美物，好东西继续会赏赐给你，但是你们要听神的话，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这是整个神的心意。21节他继续的说哈，可叹忠信的城变成妓女。忠信就是他那个 faithful， 就是你翻成英文是这样，他是忠贞不二的意思。但是那个妓女就是人尽可夫，本来是应该是对神是忠贞不二的，结果他拜很多的偶像，他拜这个拜那个，到最后把那个不但是迦南的各种偶像都拜完了，他们还把大马色的那个偶像也带回来拜。从前充满了公义公平公义居住其间，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那个渣子就是那个银渣，古时候炼银的时候，那个新出来的那个银子的表面会有一些浮在上面的一些银渣，那个就是不纯的东西，那纯的东西就变成那个银子，你可以拍一拍，可以把它给拍掉。然后那个做酒的话，就是酿出来那个酒叫做纯酒，但是有些不良的商人他卖的时候里面就有加水，就变成是不纯的酒，就是本来是应该纯净的银子跟纯的酒，现在都变得不纯了。第23节，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藏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没有贿赂的话，不私底下送红包的话，不受理你的案件。24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这个第一章我要给你们读完哈，说哎呀，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就是跟神作对的人，向我的敌人跟神为敌的人，神要向他报仇，惨了，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审判之后还有复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样，然后你必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救赎，其中归正的人也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这个橡树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必因你所选择的原子跟橡树一样蒙羞，你们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瓢，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这讲的是神对他们的审判。第一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单元，这里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一个开场白，里面有审判，但是也讲到神对他们的复兴，特别是渔民的归回。那这里面有非常非常优美的希伯来诗，那大家耐着性去读的时候，你会读出它里面那个美好的那个韵味啊，你可以读得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和合本的当初翻译的人都是文学高手。和合本翻译到现在快100年了，它是1919年成书的，中间大概翻了20-30年的这个过程。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和合本这个文字太古老，现代人就是读起来它不是那么白话，所以如果你们去读一些和合本的修订版或者是白话本的话，那也很好，但是他们就缺少说以前人的那种文学的素养，所以好比你说你读那个诗篇23篇的话，它读出来就新版本的那个翻译就不是那个味道。那我给你们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三章里面，它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怎么样背叛他，怎么样学习外邦人远离真神。在圣经里面讲到锡安的女子或锡安的女儿的时候， 讲的就是锡安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跟它里面所做的住的这些居民。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哈，这个经文这么说，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挺着脖子，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高手哈。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苍，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那脚上戴那些像环一样的东西，法网，你看看他们的装饰哈，月牙圈，月牙圈是有异教风俗的那个半月形的，你看现在的回教都是那种半月，那个有很古老的传统哈，还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头上还要戴个东西，足链、华带，你们现在女孩子还没有这种装饰啊，香盒、福囊、戒指、鼻环，你说现在那个年轻人不是哪边挂个环哪个挂个环，以前人就已经挂了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荷包就是那个 LV 包啊，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说你们原来这些身上穿着带的都没了。二十四节，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子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好，但是到后来他有讲到这个复兴，到第五章是一个很美的一篇诗篇，他是以耶和华是那个种葡萄的人，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葡萄园，用这样来做个比喻来写了这篇诗篇，说那个种葡萄的人呢，做了他一切所该做的事情，盼望得到好葡萄，反而倒结出了野葡萄。我就把前面的几节读一下哈，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我所亲爱的就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所爱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就神对以色列百般的爱护照顾，指望他们成为好葡萄，结果他们变成了不好的野葡萄。那后面讲的很多以色列人怎么样自作自受，然后招来神的那个惩罚。第六章、第七章跟第九章都是以赛亚书特别重要的篇章，我要稍微跟大家看一下。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是以赛亚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看到一个圣殿宝座的异象，然后有看到萨拉弗，萨拉弗是一种很特别的天使，他有六个翅膀，用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连说三次，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第二次出现是在启示录第四章，就在两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萨拉弗他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呢？一般的理解是这样子，遮脸的部分很容易理解，因为圣经从头到末了都说我们的神他是荣光，大而可畏的荣光，所有被造之物没有办法直接看神的，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天上有乌云遮住他的荣光让人可以存活，要不然就是 人会把眼啊把眼睛把脸给遮起来，所以这个天使他有两个翅膀遮脸，是因为神的荣光在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畏。两个翅膀遮脚比较难解释一点，但是一般的理解是说，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你那个人去见高位子的人，好比去见一个国王，去见一个尊贵的人的时候，不敢露自己的脚，都要把它包裹起来或穿上鞋子，你不会光个脚丫子去看一个君王。那表示说对那个对他的一尊重，也是说自己的谦卑。也有解经家的解释说，我们的脚是沾染尘土的部分，代表我们在世上的污秽，把它遮起来是一种谦卑的表示。然后两个翅膀飞翔，就是他在有动作，是他对神的侍奉。所以遮掩代表是敬畏，遮脚代表是谦卑，然后飞翔代表是侍奉。他们就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就看到神的荣光充满了全地，然后因为呼喊者的声音，他们所在之地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让我们想起，就是说我们唱诗唱的太差了。他们撒拉夫喊圣哉圣哉的时候，房子都震动。我们教会每次开始也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要很大声的，然后充满喜悦的赞美的声音，大声出来赞美神，要唱到房子震动啊。然后那个时候，以赛亚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的嘴唇呢？他为什么不说我是心里不纯洁的人，心中不洁的人，思想不洁的人，身体不洁的人？他偏偏要讲的是嘴唇呢？有的解经家认为说，因为我们人的罪呢，常常是以嘴唇为出口的，所以我们的嘴唇常常讲一些不该讲的东西，常常我们身体其实最污秽的部分是我们的嘴唇。那另外一个理解我觉得也非常的对哈，就跟这个上下文就非常的符合，就是以赛亚他看到的时候，看到撒拉佛正在开口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在那种情景之下，他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来开口赞美神。但是当他一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马上在神的荣光当中，他就自觉到，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这样的嘴唇，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来开口来赞美圣洁的神呢？所以他说：“祸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神，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是有这么一个的想法。那接着你看到的就是他被得到的洁净，因为这个撒拉佛他就用那个红炭，用火碱夹了这个烧红的炭，沾他的嘴唇说：“这样子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啊，这撒拉佛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撒拉佛他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是有那个燃烧的意思啊，所以他说撒拉佛他是燃烧的天使，或者说他是被炼净的天使，非常的 pure， 非常纯净的天使。然后有在神的面前有敬畏，然后有认罪，然后有得到洁净跟赦免，然后接下来是最重要，有得到差派。这时候他就听到说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差遣了他。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基督徒读不明白。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也引用过这段经文几次。神告诉以赛亚说，意思就是说我会去差遣你，但是你的工作非常的困难，你去讲的时候人家不要听，人家会对你有很大的反感，很大的抗拒。所以神就这样子说，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在百姓，这个使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是任凭，要任凭这些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或者是也可以翻成是或许，说如果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又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就说这个工作实在是太困难了，你要我去受你的差派去向民说话，但是你又事先告诉我说，你不管怎么讲他们都不要听，你不管怎么叫他们眼睛打开他们都不要看，那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说我做了半天都是白做吗？说既然这样子还要我去，那我的工作不是太困难了吗？说神啊，这是不是有时间限制的？是不是说头三个月是这样子，以后就变好了？那神就说，所以第十一节他说，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然后神就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那是到何年何月？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这个树，这个字我查了半天啊，发现它有三个读音，也可以念成孽树孽子，也可以念成树恶子，还可以念成树墩子。我正确的读法的话好像是树恶子，因为它那个词典上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树恶子就是说砍树所剩下的那一段，你把个树砍掉了然后剩下的那一段。那个墩的话就是说你从树上切下一片来，然后摆在那边当做一个座椅或什么，那个叫做墩。那这个恶的话就是还在连在土地，就是砍下来剩的那一段等等。然后还人存留，这讲到渔民了，在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从第七章开始。哦，我今天过头了，大大过头。诗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先离开的话就离开，我这里有个测验题，应该两三分钟就可以做完的。
今天诗班不要练诗，因为别的成绩小。
好，那我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许多弟兄姐妹一起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心，来研读以赛亚书，求神你当初怎么样，你的灵对先知说话，今天也照样对我们说话，使我每位弟兄在主面前有个清醒的灵，能够听了之后成为我们生活中许多的祝福，我们各样的难处主都替我们担当，让主给我们有智慧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能够照着去做，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蒙神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